一家涉足清洁能源和电力领域，使用区块链和物联网技术的创业公司。创始人是个学习爵士乐20多年的文科女生。公司在疫情期间非但没有陷入困境，反而还签了新的订单。联合国新闻带着许多问号走进上海市中心一栋重创空间的办公楼，见到了环境署亚太区低碳挑战赛获奖者，上海分位科技的创始人杨凯凯。请听钱思文对他的专访。
环境署在亚太区低碳挑战获奖者页面上这样介绍杨凯凯和他创立的上海分位科技，基于区块链和先进的计量基建技术，建立更加可持续的可再生能源业务，听来着实有些抽象。对此，凯凯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
上海分位像 Depotech， 我们主要是做的针对于未来分散的中小的这些分布式能源资产，比如说像户用侧的光伏板，还有这个储能电动汽车，帮他们聚合在一起，打包成一个大的一个电力能源流，之后卖给需要用电的一些比如说企业啊，或者说这个用电用户。区块链在里面的更大的一个价值就是多方协调的一个这个机器吧。就举个例子啊，如果说我和你现在我们今天刚认识，我要给你10块钱可能不要紧，但我要给你10000块钱，我们可能就需要支付宝或第三方机构去协调。那如果像未来分布式能源，它可能有10几个用户一同参与聚合在一起，就把他们聚合的能量卖给另外一方，那这个时候如何高效的去做聚合这个事情，那我们觉得区块链就比较合适去做了。区块链是可以让未来这个更多参与方，它可以更高效的去参与到一个商业关系里面的一个处理，它一定程度上就解决了多方的一个信任问题。
杨凯凯的公司创立于2018年，最初所开展的项目主要位于东南亚的菲律宾和泰国等地。通过对项目的介绍，或许能更加具体的了解他所从事的工作。
第一个项目的话是在菲律宾，像菲律宾的话，它的电网其实大部分的电网都不像国内那么强壮，它的中心化基建程度是非常弱的。像可能马尼拉就市区是 Morocco 他们的主要的大电网去经营所属的。之后像很多周边地区，它有很多私营的这些我们说社会资本拥有的这些企业，它去运营这些小电网的。而且像当地电网，你从电网这里买电的成本从1.5块到3块左右，你用的越多之后你成本越高。像一般性在当地用电就要250度电一个月，因为非常热，你250度电的话，电费可能就是要差不多300到500左右。但是像菲律宾的话，他们的可能个人的这个收入均水平也就3000到5000人民币吧，所以其实它的用电成本是属于很大的一个比例。但我们看到菲律宾另外一个现象就是，首先它光照条件很好，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适合于去装光伏板或者说通过太阳去发电的。那我们现在在菲律宾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在马尼拉的一个市区微网里面，通过光伏发电，之后用户可以直接用到这个光伏的这个电了。我们和当地的一个基建合作伙伴去共同运营，而且我们还发掘另外一个机会，就是支付的一个环节，因为大部分人他都是没有银行账户的。所以像比如说我们在海外用 Uber， 在东南亚有一个叫 Grab， 像在菲律宾很多人他用 Grab， 因为 Grab 一定要手机打的嘛，所以就是会有很多线下的 kiosk， 就这些人他们就会去 kiosk， 找 kiosk 的人用他们的手机帮他去打车。因为 Grab 就是他不是说你到了你才知道你付多少钱，而是说一开始就有一个计价的，所以他们就会把钱现金给到这个 kiosk， kiosk 就帮他们打车。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机会，就是电力基建这个比较差，第二个就是他们的一个数字化，还有特别是支付的环境也特别差。那所以我们现在是希望能够打通这两个环节，用户可以不需要到 kiosk 这里去付钱了，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 APP。 而且菲律宾很多人都在海外打工，打工的这些家属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 APP 帮他们线下的这个家属直接买电去付这个电费。所以的话我们首先是一定是解决了他们这个用电的一个成本性的问题，第二个我们也是希望这个通过用电这个应用场景能够把支付环节也能够打进去吧。也现在也不是说支付一定是我们要做的，但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机会了。
而在环境署亚太区办事处所在地泰国曼谷所开展的社区光伏项目，则成功地解决了光伏板安装难的问题，还获得了泰国电力监管会的认可。
那像曼谷啊、 或者说大部分的城市的话，就像上海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想装光伏你也没有屋顶装，所以当那个街区的话，我们做成 community solar 社区光伏的一个形式，就比如说这个工厂它会装屋顶光伏，之后它装了光伏之后，因为像有的企业它基本上只能用60%的一个发电量，还有40%我们就通过周边的用户，他们可以订阅这40%去抵扣他们原先的一个用电成本，比如说你从这个工厂订了100度电之后，你每个月收到电网的账单之后，他就会帮你抵扣掉100度电了。那首先也帮他们降低他们的用电成本，因为在泰国的话用光伏的成本是比用电网的电要便宜的，其次就是他们也可以用上清洁能源了。我们现在是去年入选了泰国电力监管会的创新沙盒，一共是187个项目，我们排名第6，包括像这次能够入选联合国的这个也是比较幸运吧，因为那个原力 EP 也在曼谷嘛，可能考虑一旦解禁之后，可能看一看是不是可以和原力 EP 在曼谷，在我们的那个沙盒里面再多做一些事情。
谈到国内的发展情况，杨凯凯说，由于中国的国家电网较为健全，且生活用电成本不高，因此在国内推广这一模式还存在着一些挑战，但他和团队也已经开始了一些尝试和探索。
在国内推的话，第一个挑战就是经济性，国内的电网太强壮了，比如说我们的用电才6毛钱，所以就很便宜，其他大部分的国家都是你的个人用电比商业用电要贵的，我们国内是把商业用电去补贴个人用电了，所以导致大部分用户用电不觉得贵，是不是？所以首先就是它这个市场现在暂时还没有，对吧？除非你说光伏现在用电成本3毛钱了，那就有很大的区间了。那如果说现在光伏和传统用电差不多，
它没有理由去换。
对，就是这个道理嘛。第二个还是一个政策性，因为国网它很强大，所以就是这是一个新市场，它需要一定的时间过渡。可能是它这个周期还是会比较长一些，那我们国内会做一些试点或者说先行的一些探索，比如说我们在国内现在是江苏省的这个隔墙售电应用场景，现在全国有7个项目，之后我们是其中一个项目，正在积极落地一个这样的一个探索。
创业本就不是易事，在能源电力相关的行业创业更是显得有些小众。让人没想到的是，杨凯凯并不是算法狂人或程序员，也不是能源电力背景出身，他大学的专业是英国文学和法语，还学过20多年的爵士乐。
区块链这块我是大学的时候开始了解，大学的时候投资了比特币还有另外一些这个加密货币，之后的话就开始对这个行业比较感兴趣，就能源特别是分布式能源，我也是比较受 Elon Musk 的一些这个影响，就之前看到他自传里面文章就讲到说，其实太阳就是最好的一个发电体嘛，之后他这个你可以无序的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从前年开始光伏的边际成本越来越低了，对于用电用户来说，我装了光伏我的用电成本就会降低很多，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想区块链是不是能够更好的在一些物理的世界里面，现实世界里面，特别像能源的应用场景里面有一些这个价值的体现，所以就16年的时候就开始做这方面的探索了。
杨凯凯说，虽然国外在2013年左右就有了分布式能源的概念，但直到2017到2018年，光伏基建的成本有了显著下降，这个领域的商机才慢慢显现出来。
传统在电力行业就是一定是电网拥有的资产才能作为电力行业的参与者，但未来随着这些分布式能源，特别我前面提到的，而且这些分布式能源最大特性它非常分散，它就是在用户用电侧的，就比如说这个电动汽车可能就是和你在一起的，它不是在电网公司里面，像储能也可能是在商场里面的，像光伏板就是在你家屋顶上，所以未来这些分布式能源资产，它首先它可以自己发电，而且它离用电的这个符合这一端用户这一端是非常近的，那其次还有就是它的发电或者说用电量它就不会很大，所以我们看到的机会就是未来通过这些分布式能源资产，它可以形成一些局域的小型的网络，就近或者说局域性的就可以发电用电，就平衡当地的一个小电网。
对于创业这件事，杨凯凯并没有把它想得太大，他说自己不是要去颠覆些什么，而是希望尝试通过新的技术来解决一些说大其实也不太大的问题。
我们是去年融资了，之后今年融资，但我们一共就融了500万不到， 其实预计是要明年开始有收入，但我们今年已经开始有收入了。我们现在14个人，之后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个英国员工开始帮我们筹备英国业务，因为我们解决方案在欧洲也比较适合一些。你想的就是怎么让它变得更好一些，你不需要说我要想出一套什么商业闭环，我觉得不太可能。所有的商业闭环都是某些企业成功了之后再去给它定义的，不是说它一开始就想清楚。所以与其想着太远，不如就想着现在暂时我们先把这个阶段的一些问题怎么能够让它变得更好解决。那现在这主要的挑战，一个就是基建挑战，就是没有屋顶装。那没有屋顶装，通过我们的这个分布式能源交易平台，你可以购买或者说参与到能源交易里面，让他们也可以去使用到清洁能源，享受到用清洁能源的一个经济性。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这个 upfront cost， 前期的一个投资。装光伏板虽然这个账都算得过来，投资回报率大概12%-15%，但是你要他们一次性掏出来$10,000的话是非常困难的。那其实通过我们这个社区订阅光伏的模式，你也不需要说一定要花钱去装这个光伏板了，就是参与到这个一个能源交易市场就可以了，间接的这个使用到清洁能源。所以其实我们是解决问题，说大其实也不大，就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些新的这个技术，能够让更多人低门槛低成本的使用清洁能源。
前四文中国上海报道。